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这小时的节目内容是时事经纬、国际新闻。首先请听时事经纬。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您收听美国之音在2017年5月3号在美国东岸时间早上10点，也就是北京时间晚上10点，我们从美国首都华盛顿现场直播的时事经纬节目。我是赵婉成。这期节目主要内容包括川普总统提名的中国大使，他表示如果成为驻华大使，将在朝鲜问题、贸易纠纷问题、人权问题上对中国采取强硬路线。韩国总统大选即将举行，萨德系统的到来在韩国引发巨大分歧。白宫官员说不乐见台海发生没有获得两岸支持的事情。中国亿万富翁郭文贵爆料中共高层贪腐事件持续的发酵，中国则加紧舆论反击郭文贵。有台湾媒体人说台湾新闻工作环境让他们感到非常幸福。我们还有其他精彩内容，欢迎收听。好，节目一开始，首先呢，我们来关注朝鲜的核威胁。美国强化了对朝鲜金融压力的制裁措施，星期二在成为法律上向前推进了一步。美国国会众议院以特别多数投票通过议案，支持川普政府对朝鲜政权采取更加严厉举措的呼吁。法案提出者之一，众议院外交委员会主席罗伊斯说，这项立法通过追讨那些使朝鲜具有挑衅能力的人，赋予行政当局新的有力工具，来保卫美国和美国的盟国免受朝鲜核导弹的威胁。这位加州共和党众议员补充说，这向世界表明，美国国会准备帮助行政当局与美国的盟友和其他国家一道合作，对抗朝鲜的好战行为。被川普总统提名为美国驻华大使的爱奥华州州长星期二表示，他如果成为大使，将在朝鲜问题、贸易纠纷问题还有人权问题上对中国采取强硬路线。路透社报道说，爱奥华州州长布兰斯塔德表示，他将利用他几十年跟中国打交道的经验来促使北京做更多的事情，要朝鲜收敛其核武器研发项目。另外，在南中国海问题上，布兰斯塔德也表示要采取强硬路线。他在美国国会参议院星期二为他举行的听证会上说，不能够准许中国使用他人工建造的岛屿来胁迫周边国家或限制海上和空中的航行自由。在另外一方面，中国官方的英文报纸《中国日报》对布兰斯塔德在参议院听证会上的表现予以正面报道。中国日报美国版星期三发表题为布兰斯塔德将推进积极的美中关系这篇报道里面说，布兰斯塔德表示希望利用他跟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和美国总统川普的特殊关系来积极影响美中关系。1985年布兰斯塔德在第一次担任爱奥华州州长期间第一次会晤了率领一个河北省农业代表团访问美国的习近平，习近平因此称布兰斯塔德是老朋友。那么谈到了朝鲜的核威胁，日本有几名重量级的众议员，他们就表示，面对朝鲜弹道导弹的威胁，日本不排除对朝鲜进行军事打击以及先发制人打击的可能性。这几位日本重量级众议员还提到，现在正是美国考验中国的时候，中国应该尽自己最大努力，避免美国对朝鲜进行先发制人的打击。有关详情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思阳在华盛顿的报道。
日本众议员、前日本防卫大臣中谷元、前防卫大臣小野四五点以及前防卫副大臣长岛照久星期一在华盛顿智库战略与研究中心就日本在川普时代的朝鲜政策发表演讲。中谷元说，朝鲜半岛目前面临韩战以来最紧张的局势，朝鲜的弹道导弹打击能力在加强，而且金正恩也不太可能放弃弹道导弹的研发。中国元说，面对朝鲜的弹道导弹威胁，日本不排除任何的选项，包括对朝鲜进行军事打击和先发制人的打击。他通过翻译说，
such a long distance the missile were to be developed, that would be the real threat to Japan, to the United States.
这样的远程导弹对日本和美国形成真正的威胁，所以我们目前需要将所有的选项摆在台面，包括军事打击和先发制人的打击。
不排除任何选项，包括发动军事打击和先发制人打击的态度，也是美国总统川普对朝鲜的态度。川普本人、美国国防部长马蒂斯以及国务卿蒂勒森都已经明确地表示，为了制止朝鲜变得更加危险，美国不排除军事解决朝鲜核问题的选项。不过，目前川普总统似乎并没有放弃对中国的期望。他表示，他希望继续依靠中国杠杆，因为北京是朝鲜最大的贸易伙伴，朝中贸易占朝鲜对外贸易总量的90%。不过，川普也曾经表示，如果中国不帮忙，美国会独自对付朝鲜。中国人认为，这是美国考验中国的时候，为了避免美国实施军事打击，中国会尽自己的最大努力。他说。
But currently, the China is tested by United States in many ways, and China is expected by the rest of the world. And whether they are able to give up,
美国目前在很多方面都在考验中国，全世界都在看着中国。朝鲜是否会放弃核导弹试验？如果中国阻止不了，美国就会批准先发制人的打击。因此，中国的反应非常重要。为了避免先发制人的打击的发生，我认为中国必须尽自己最大的努力。
为了应对朝鲜对日本的威胁，3月30日，中谷原、小野四五点以及其他同属执政的自民党的众议员向日本首相安倍晋三提交了一份建议书，要求日本政府采购美国萨德反导系统。自民党认为，面对朝鲜的弹道导弹威胁，有必要强化日本的反导能力，强化自卫队反导系统的配置。此外，日本当局还必须尽快拟定有关的预算，更新和提升相关的军事设备。小野四五点在星期一的演讲中表示，朝鲜对日本的威胁越来越大，所以日本要做好准备。去年以来，朝鲜进行了两次核试验和20多次弹道导弹试射。今年3月6日，朝鲜同时发射了4枚导弹，其中3枚落在日本的专属经济区内。日本认为，朝鲜对日本的威胁已经进入了新的阶段。小野四五点认为，日本目前拥有的反导机制不够拦阻来自朝鲜的袭击。日本前防卫副大臣长岛昭久在演讲中主要谈到了亚洲安全局势的变化。他不仅谈到朝鲜的威胁，还谈到中国的威胁。他说，对日本来说，朝鲜是立刻的、实际的威胁，而中国的威胁是长期的。到2020年时，中国的军费将是日本的6倍，2030年将是10倍。他说，日本对中国的相对强大的能力将日渐式微，与中国的差距也将越来越大。美国之音思阳华盛顿报道。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韩国政府说，为了应对朝鲜不断加剧的威胁及朝鲜的核野心，正在韩国境内部署萨德反导防御系统。可是，在韩国总统大选即将要在下星期举行之际，萨德系统的到来在韩国引发了巨大的分歧。有关详情，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据韩国政府透露，被称为萨德的末端高空防御系统在兴州郡一处曾是高尔夫球场的地点完成部署之后，目前已经可以投入使用。兴州郡位于首尔以南200多公里处。然而抗议活动并没有结束，在部署萨德的村庄，数以百计的横幅挂在树上、栅栏上和墙上，这些横幅呼吁马上撤走萨德。
우리주민들은정말평화롭게일상에서열심히농사지으면서살아가고있는데
我们是种地的，过去的生活一直很安宁，但这个武器到来之后，我们过去的生活就被打破了，我们一天都不得安宁，也没法安心务农。萨德系统应该尽快退还给美国。
그렇기때문에이사드라는무기가하루빨리대한민국에서미국으로돌아가는게최선일것같아요。
韩国原佛教教徒也积极参与反对部署萨德的行动。
有两条路，如果他们用直升机空运，那可以，是花他们的钱，我们不能说三道四，但我们不允许他们从两条公路上通过。尽管警方在下次将更多萨德装备运往部署地点时，还会试图部署大量警力，但像上次那样在这里派遣10000名警察，对他们来说也是件困难的事情。我们将尽我们所能抗争到最后。
被用于部署萨德的地点曾是一座高尔夫球场，那片土地包含一处被原佛教教徒视为神圣的场地，教徒们通常每过几个月就要前往此地朝拜，但现在他们已经不被允许这么做了。上周五，警方与抗议者在距离村口数公里外的山路上爆发冲突，有抗议者将一台拖拉机横在路上以阻止施工设备进入，100多名警察随后制止了这场持续了数小时的僵持。这场冲突以警方将一名男子拘押并将挡路的拖拉机开走而告终。警方移走拖拉机时，充斥着村民们的谩骂声，有人骂这些警察是走狗和美国的奴隶。当地居民表示，由于萨德系统部署在这里，一旦平壤的报复行动引发朝鲜半岛再次陷入毁灭性的战争，新州郡将成为遭受袭击的主要目标之一。 VOA 卫视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下面我们来看两则国际新闻。俄罗斯发起的叙利亚停火谈判在星期三和星期四在哈萨克斯坦的首都阿斯塔纳举行，美国国务院派了一名特使作为观察员出席会议。白宫星期二发表声明证实了这个消息。之前美国总统川普与俄罗斯总统普京进行了电话交谈，白宫称两位领导人进行了非常好的交谈。据信，这是自美国军舰4月4号对一个叙利亚空军基地发射数十枚巡航导弹之后，两人的首次直接接触。叙利亚部队及其俄罗斯盟友共同使用那个基地。川普下令的美国导弹打击是直接回应叙利亚之前使用化学武器进行的一次袭击。叙利亚的袭击造成了将近100名平民丧生。克里姆林宫对美国的打击做出愤怒回应。白宫星期二的声明说，美俄两国领导人还讨论设立安全区的问题，以便为了人道主义和其他众多原因而实现持久和平。美国在前总统奥巴马执政期间对设立一个安全区的想法反应不积极，原因是要保护这些地区的安全所涉及的复杂性和人力。可是支持者说，叙利亚境内如果有一个安全区，会减轻目前接收了500多万难民的区域其他国家的负担。在另外一方面，阿富汗内政部说，星期三早晨交通高峰时间在喀布尔发生的一次自杀炸弹袭击造成至少8人丧生，25人受伤。美国领导的北约联军发言人、美国海军上校比尔·萨尔文证实一辆装甲车在袭击中被击中。他说3名军人受伤，但是没有生命危险。目击者说，在美国大使馆附近发生的爆炸损毁了附近的民用车辆，绝大多数的遇难者是阿富汗平民。伊斯兰国组织声称对袭击事件负责。
美国之音，欢迎收听。
欢迎您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美国国会两党议员们说，中国在南中国海填海造岛还有军事化的行为呢，已经成功的对周边邻国和其他潜在的对手构成了威慑，而美国应该试图来阻挡中国的这样的威胁。下面就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李宝在华盛顿所做的有关报道。
国会众议院军事委员会海上力量小组主席共和党人魏特曼和小组民主党资深议员考特尼5月2号在华盛顿做出了上述表述。魏特曼说，中国在他所称的南沙群岛和西沙群岛实施的造岛和军事化正在威胁包括美国在内的其他国家在这一国际海域航行。
If you look at Chinese presence, with offensive capability,
如果你看看中国在斯普拉特利群岛甚至在帕拉塞尔群岛的军事化行动中所部署的攻击性军事设施，那是中国军力向这一地区的延伸。我认为这不仅威胁到美国，也威胁到地区国家在这一海域自由运作。
中国声称对包括上述两个群岛在内的南中国海大片海域拥有无可争辩的主权，但是海牙一个国际法庭去年裁定中国这项主张不符合国际法。考特尼议员说，即使中国在那里实施了造岛和军事化行为，美国和其他国家仍然有必要采取行动，大力彰显这项裁决的结果。
我们和那个地区的很多盟国都有义务确保航行自由，以清晰可见的方式阻止中国。
美国海军高级官员们说，美军有必要在南中国海不断实施航行自由行动，以行使国际法所赋予的权利。但是他们说，这类军事行动需要得到白宫和五角大楼文职领导人的批准。美国之音记者李宝，华盛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好，接下来在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我们来看看有关于美中台关系的报道。美国川普政府在星期二重申美国的一中政策，表明美国在台海利益是不要看到任何没有获得两岸人民支持的情况发生。被川普总统提名为美国驻华大使的布兰德斯塔德，他呢也在他的任命听证会上做了相同的表态。有关详细内容，下面就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采访报道。
白宫国安会亚洲事务资深主任伯明在美国替川和平基金会的年度亚太论坛中，针对川普政府的台海利益问题表示，川普总统已经重新确认美国的一中政策，在此政策下，美国会持续遵循数十年来的政策，依据台湾关系法支持台湾。伯明说
On Taiwan, the president reaffirmed our one China policy.
关于台湾，川普总统已经在二月重申了我们的一个中国政策，这其实也是我们数十年来一贯的政策。我们受到台湾关系法的约束，一定会继续支持台湾。而基于这个法律，我们当然不会乐见台海发生任何事情是没有得到两岸人民支持的。
同一时间，美国驻中国大使提名人布兰斯塔德也在参议院外交委员会的听证会上表示，他曾经在州长任内访问过台湾，身为大使，他会致力于沟通美国的一个中国政策，这个政策表述于三个联合公报及台湾关系法。此外，他也强调美国的立场是台海问题必须和平解决。布兰斯塔德说，他将致力于美国的目标，那就是看到台海两岸问题以双方人民都能接受的方式和平解决。前美国国防部官员博斯科说，尽管川普当选后因为与台湾总统蔡英文通电话，引发了美国主流外交政策专家对川普不懂一个中国政策的严厉批评，不过川普的做法不但让中国开始注意到美国的立场，同时也适度地提升了台湾的能见度。他认为未来应该可以看到川普政府更多这方面的类似做法。博斯科星期一在外交家网站发表的评论说，川普上任至今众所周知的不可预测性已经足以让中国对他认真看待，在习近平的脑海里已经种下种子，那就是没有人知道这位美国第五大道的牛仔会做什么事，无论是在朝鲜或台海的议题上。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The Voice of America。
台湾医师工会联合会以及民进党的立法委员在星期二召开了国际记者会，呼吁中国不要用政治来干预医疗，应该让台湾参与世界卫生大会，并且做出贡献。有关详细情况，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台湾医师工会联合会理事长、民进党立委邱泰元表示，今年五月，世界卫生组织将在日内瓦召开大会，台湾身为国际医疗热心的投入者，希望能获邀参与这个盛会。他说，台湾在亚洲乃至于全世界都是健康照顾及医药方面的领导者，并且我们非常希望能有所贡献。邱泰元委员还说， 台湾支援过许多国家的灾难救助工作，包括印度尼西亚、中国、海地、日本、菲律宾等国家。台湾秉持最高热忱参与国际社会，并希望与各国共创人民的幸福。台湾医师工会联合会与民进党立委星期二召开一项名为 WHA 需要台湾，台湾需要 WHA 的国际记者会，强调台湾医疗表现良好，值得世界各国参考，全球永续医疗发展台湾的角色不可少，以及台湾热心参与国际医疗事务，政治不应影响医疗。与会的民进党立委罗志正表示，中国以政治干扰台湾参与 WHA 是非常不智的做法，不仅不符合国际社会的利益，也不利两岸关系的发展，更伤害台湾人民的感情。
蔡总统在路透社的专访里面已经提到了，两岸关系将会是今年的 WHA 作为一个重要的指标，而中共不断要提到要争取台湾的人心，所以我们希望中共认真的思考，如果不能放开他的政治上的黑手，阻碍台湾获得今年 WHA 的邀请函的话，那他对于两岸关系的冲击跟影响是非常非常大的。
罗志镇委员还指出，台湾不能参与世界卫生组织及其活动，等于是卫生医疗的种族隔离及歧视，违反了国际正义及世界卫生组织的原则。另一方面，立法院外交及国防委员会委员、在野党国民党立委马文君接受美国之音采访表示，台湾目前面对的外交困境，蔡英文总统应该用智慧去化解，并且给选民一个交代。
怎么样让台湾在国际上有路可以走？其实这个才是一个更大的方向。那如果说我们要参与 WHA， 我觉得是可以考虑用高调的方式或者其他的方式，可是要对台湾其实是整体发展是有利的，我觉得这才是蔡总统要思考的。
马文君委员还说，九二共识在过去至少维持了两岸各自稳定的状态，如果蔡政府不接受九二共识，应该提出一个新的论述，让双方维持一个沟通的管道。民进党立委王定宇表示，国民党不应该站在中国政府的立场说话，如果台湾只能在一个中国的前提下参与 WHA， 这是不道德的做法。王定宇委员还说，如果台湾今年真的无法出席 WHA， 台湾代表团将在大会场外和相关重要国家交换信息，并寻求国际支持。今年世界卫生大会将于5月22号到31号召开，美国表态支持台湾做出实质性贡献，并继续参与这项会议。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美国国会的两大政党就联邦政府财政预算达成重要的协议，其中特别引人注目的是为未来五个月的国防开支追加150亿美元。美国军方将领们说，美军急需这些经费维持备战能力，来应对美国在亚太地区面临的安全危机。详细情况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李宝所做的报道。
国会共和党和民主党的谈判代表星期天就2017财政年度最后五个月大约10000亿美元的政府预算达成协议，预计协议这个星期会获得参众两院的表决通过，从而避免联邦政府关门停转。川普总统曾经提议为本年度的国防经费追加300亿美元，虽然国会初步达成的协议所包含的军费增长只有这个数额的一半，但是军方对任何军费追加都表示欢迎。海军作战部长理查森上将上星期四在布鲁金斯学会说，海军急需这些经费，并会妥善将钱用在该用的地方。他说，每一分一毫都能在适当的时候派上用场，当然这还取决于我们会不会得到这些经费。稍早前，海军作战部副部长莫兰上将说，海军航空兵50%以上的飞机由于缺乏维护保养不能升空作战。陆军和空军的指挥官们也异口同声地表示， 经费不足导致美军规模太小，装备不够，人员培训不足，难以同时应对恐怖主义和民族国家对美国的威胁。海军上将哈里斯是美军驻太平洋地区部队最高指挥官，他上个星期在国会作证的时候说，由于经费不足，他不得不削减美军与亚太地区盟友的联合演练规模和频率，尽管这会削弱他们联合应对中国和朝鲜安全挑战的能力。
The services will cut stuff and I'll cut exercises.
哈里斯说，当军费不足时，各军种会裁减人员，我会削减演习项目以取得收支平衡，结果是我们军事同盟的能力会减弱。哈里斯对国会正在采取追加军费的各项努力表示赞赏，包括参议院军委会主席麦凯恩等人提议未来五年为美军太平洋司令部增拨75亿美元，用于美军及其盟军添置武器弹药和修缮军事设施。川普政府已经提出将2018财年的国防预算在上一年的基础上增加10%，提高到6030亿美元，并同时对联邦政府其他部门的预算大幅度削减。预计这一方案在掌管预算和拨款大权的国会会遇到强劲挑战。少数党民主党人称不会接受大减其他项目开支以增加军费的做法，两党谈判的结果可能是降低军费的增长幅度。美国之音记者李宝，华盛顿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欢迎您继续收听美国之音在首都华盛顿现场直播的时事经纬，我是赵婉成。川普政府邀请菲律宾总统杜特尔特还有泰国总理帕拉育等有争议的人物来访问白宫，川普政府为此进行了辩护。美国之音记者霍克也报道说，虽然川普政府对于东南亚领导人做出了姿态，可是呢，华盛顿在亚洲的外交重点仍然是中国以及朝鲜的紧张局势。有关的分析，请您收听霍克的报道。
白宫星期一为川普的做法进行辩护，说与区域领导人加强关系，对于达成对朝鲜核野心的共识至关重要。
我认为这是我们与该地区国家合作的机会，有助于在外交和经济上孤立朝鲜方面发挥作用。坦率地说，美国的国家利益、人民的安全和该地区人民的安全是总统的首要考量。
人权组织批评泰国总理帕拉育通过政变上台后限制民主权利，菲律宾总统杜特尔特则被谴责在缉毒运动中大量杀人。川普最近称朝鲜是个威胁，希望在中国的帮助下消除这个威胁。所以当川普说朝鲜领导人金正恩是个聪明人的时候，金正恩一定受宠若惊。
在美国媒体文化中，金正恩常被描绘成一种卡通人物，而这种来自川普的尊重可能会令朝鲜体制内的人感到震惊。我很想知道他们会如何处理，因为长久以来没有任何一位总统对朝鲜或者他们的领导人发表过正面评价。
罗伯特·曼宁是美国大西洋理事会的高级研究员，他通过 Skype 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杜特尔特是亚洲地区的重要人物，修补与菲律宾的关系符合美国的利益，尽管这可能并不容易。
我知道，坦白说，杜特尔特对美国感到厌恶，我认为有些可以追溯到我们过去是殖民强国的日子。
但是曼宁提到，菲律宾领导人在遏制朝鲜方面毫无帮助。
朝鲜问题对于四任总统来说是一个令人烦恼的问题，没有好的选择。对我来说，只要这个政权在平壤执政，就没有任何显而易见的解决办法。
曼宁说，川普在东亚和太平洋地区的长期政策并不明朗，他邀请一些有争议的领导人访问美国，可能是为他出席一系列区域首脑会议做准备。美国之音霍克，华盛顿报道。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您现在正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中国在日前以间谍罪判处美国商人潘婉芬3年半有期徒刑之后呢，把潘婉芬驱逐出境。潘婉芬目前在洛杉矶与丈夫跟家人团聚，而这个案子最后结果呢，被认为是美中关系有所改善的一种迹象，也表明川普政府比较关注这一类的案件。下面就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弗莱库斯就此所做的采访报道。
杰夫·吉里斯和他的妻子潘婉芬2年多来首次团聚，他们目前住在加州的亲戚家。潘婉芬2015年3月在中国被捕后，杰夫·吉里斯开始为妻子获释奔走呼吁。他和支持者们常常在中国驻休斯顿领事馆前抗议。潘婉芬是在陪同休斯顿的工商界领袖访问中国时被捕的。她的丈夫杰夫·吉里斯得到总部设在旧金山的对话基金会创办人康源的支持。
一接到他的电话，我就开始关注这个案件。为此，我与中国领导人的高级顾问和外交部长都见过面。
康源说，对于他们夫妻两个现在避开媒体，他并不觉得奇怪。
潘婉芬被审讯期间2次心脏病发作，所以我确定她很疲惫，经历了艰苦的磨难。她身体不好，他们已经2年没见面了，所以我并不感到惊讶，他们需要一段时间。
杰夫·吉利斯还表示，蒂勒森国务卿也向中国官员提起潘婉芬的案子。康源说，这种做法对中国境内的其他人可能会有帮助。
此案涉及的虽然是美国公民，但是在我看来，这不仅会让其他美国公民受益，对其他有过类似经历的人也有帮助。目前有100多美国人在中国遇到某种麻烦。
这也是一个有关爱情，有关一个丈夫如何想方设法营救妻子的故事。弗莱库斯，华盛顿采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受到外界广泛关注的中国亿万富翁郭文贵爆料中共高层贪腐的事件，最近呢持续在发酵之中。在外界等待郭文贵择时爆出更多更大核弹的同时，中国当局则加紧舆论反击郭文贵。有香港金融报章最近呢发表了目前无法独立核实的文章，说中共高层认定郭文贵爆料涉及19大权力斗争，将严惩郭文贵在国内的保护伞，并且加紧钳制郭文贵。有关详情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海燕在香港的报道。
逃往美国被中国政府要求国际刑警组织发布红色通报的亿万富翁郭文贵，自4月19日接受美国之音直播专访后，影响力持续高涨，再加上他连日来在网上挤牙膏式的放料，并计划召开全球新闻发布会，加大爆料力度和冲击力，揭露中共高层过去5年的贪腐真相等，郭文贵在推特上的粉丝从几万暴涨到15万多，并仍在不断增长。同时，郭文贵和旅美经济学者、时事评论人士秦伟平近日达成协议。5月4日，美东时间上午9点，通过秦伟平的财经时事脱口秀评论进行自媒体专访，继续谈论中共高层的贪腐问题。预计这个视频专访将引起网友的极大关注。与此同时，曾最先披露郭文贵被中国当局要求红通消息的香港亲中报纸《东方日报》的东网4月30日独家报道称，消息指北京高层已经确认郭文贵在19大前进行保命、保钱、报仇的爆料行动，有复杂的政治背景，主要策划者是郭文贵在境内的保护伞，目的不仅是为了19大权斗，更主要的是为了逃避腐败打击。中共总书记习近平、中纪委书记王岐山、中央政法委书记孟建柱已经完全掌握了这一计划，并达成一致，绝不妥协，必须严惩郭文贵在境内的保护伞。东网称，消息指目前中央已经从政治和经济两方面全面加强了对郭文贵国内违法犯罪活动的深入调查，已完全掌握郭文贵的保护伞名单以及郭文贵向他们输送利益的情况。 有近十名曾接受郭文贵利益输送的人员已向中央坦白，并表示与郭文贵坚决划清界限。王岐山在近期一个内部会议上表示，中央在郭文贵问题上已经达成一致，是要将接受郭文贵利益输送的老虎和苍蝇们依法严惩。报道表示，据北京政治观察家分析，郭文贵此次爆料就是其境内保护伞精心策划的一盘政治棋局。中央现在并不担心郭文贵在海外的爆料，而是将重点放在对国内保护伞的调查方面。这意味着中共下一步将会采取强硬策略，加大对郭文贵的全面反制，并会采取多种措施钳制他的行为。目前外界无法独立核实东网报道的真实性，也没有见到其他类似的消息。对中国内幕有相当了解的前《纽约时报》北京分社中国问题研究员、时事评论人士赵岩星期二对《美国之音》表示，他认为《东方日报》这篇报道的可信度很低。
我觉得真实性不可能，他这个报道就是捕风捉影，《东方日报》不可能把三个人的谈话拿到手。
会不会中共高层对郭文贵事件会一致对外？
我们三个人已经统一了一个意见，那是不可能的。傅振华呢，肯定是代表一些人嘛，但说一个人代表三个人，那是不可能的。
此外，近日在推特上出现一些背景不明的推特账号，发布一些抨击和污蔑郭文贵的视频和文章，其中包括一位郭文贵前女下属指称遭郭文贵性侵的遮脸视频。前中共政治局秘书、前总书记赵紫阳助手鲍彤近日在自由亚洲电台发表的评论中表示，中共已动员了国家的外交、政法、宣传和网络力量，一方面通过国际刑警组织发布红通令捂住郭先生的嘴巴，一方面阻挠和破坏有关信息的传播，这就足以证明中共对这一事件的严重关切。鲍彤表示，不相信党国居然会对无足轻重的几条谣言如临大敌，明明已经到了动用至高无上的国家神器强行干预的程度，难道会不是深思熟虑的决策？所以中共所做出的又迅捷又强烈的反应，已经不言而喻证实了郭文贵爆料的内在价值。赵岩表示，当局调动境内外媒体攻击郭文贵，实际上更提升了网民对郭文贵事件的关注度，起的效果是相反的。他说，
发展的结果恰恰相反，从美国之音尤其这个停播以后，那么在网上传播的力量，那么在国内的点击率是一浪高过一浪。他们越是这么做，其实呢起不到丑化这个郭文贵的任何作用，等于帮郭文贵做广告，帮郭文贵唤起人民。美国之音没搞之前，他每天是几千增长数，搞了以后开始是一万，他播了郭文贵这个又是强奸又是干什么的，就是每天一两万计向上窜。那么他现在没办法，只好弄了很多假的郭文贵那个推特号，吸引新的这个粉丝，因为新的粉丝不知道哪个是真的嘛。
中国富豪郭文贵4月19日在美国之音专访直播中声称，中国公安部常务副部长傅政华以郭文贵的家人和员工为要挟，在求索5000万美元的同时，还以中共最高领导人习近平的名义指令郭文贵在海外调查中纪委书记王岐山家人敛财和政法委书记孟建柱的贪腐及情人等问题，并向他提供相关人员的身份资料。郭文贵称，他在调查后已将有关结果交予了傅振华的弟弟。郭文贵在专访中提供了他所称的傅振华弟弟本人和傅振华经变音处理的通话录音，不过美国之音暂无法独立核实郭文贵提供证据的真实性。尽管美国之音对郭文贵的直播专访由于沟通失误被迫中断，但郭文贵表示不会停止爆料，并且一再声称一切才刚刚开始。 据悉，郭文贵目前仍在筹备他所说的在未来几周内举行的全球新闻发布会，主题为2013到2017年的反腐真相，涉及重点人物包括中纪委书记王岐山、政法委书记孟建柱、公安部常务副部长傅政华和公安部一局局长孙立军。美国之音记者海燕香港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The Voice of America, VOA。 接下来我们来看看有关于中国的一篇报道。因为709案被捕的北京人权律师李和平上个星期受到了不公开审判，在4月28号上午，他被天津二中院以颠覆国家政权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缓刑四年。天津二中院的官方微博发布了这个消息。李和平的妻子王孝林认为，她丈夫一向依法从事律师工作，代理维权的案件应该无罪释放的。有关详情，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叶斌从北京发来的报道。
天津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发布的微博称，鉴于李和平犯罪情节较轻，有悔罪表现，因此从轻判处缓刑。该案于本月25号秘密开庭，被告人李和平的亲属事先未获通知，当局的理由是该案涉及国家秘密。与709案件其他当事人遭遇的情况类似，官方发布的消息称，李和平表示认罪悔罪不上诉，有部分群众旁听了宣判。目前天津二中院的微博账号无法评论。李和平案25号的庭审和28号宣判，事先外界没有获悉相关信息。25号，多名西方驻华外交官和上百名支持者赶往湖南长沙，关注另一位709案被捕律师谢阳的庭审，却扑了空。谢阳案庭审的消息经该案官派律师传出，但当日并未开庭。周五下午，李和平的妻子王俏岭披露，他刚刚接到了李和平律师在监控下打来的电话。王俏岭说，李律师让我去天津跟他见面，我告诉他，不是我不想念他，而是我一去，他真正自由的机会就没有了。王俏岭说，李和平说尊重我的选择。有知情者在网上发布消息说，王俏岭接到一个天津号码的电话，是李和平打来的。李和平说，不方便多说话，你到天津来看看我吧。王俏岭说，判缓刑了还不回家，我不去天津，你赶快回家吧，电话那边很乱，就断了。网友评论说，王俏岭去了天津就会被控制起来。王俏岭目前与王全章律师的妻子李文足在北京一起居住。王全章是原北京丰瑞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当局以颠覆国家政权罪起诉，目前仍羁押未判。王俏岭对美国之音表示，事发非常突然，他表示今天上午当局对他和李文足的监控明显加强，20多名国保便衣和物业保安在他家楼下。王俏岭说，李和平案的官派律师温志胜也在这些人当中，要求他带上孩子去天津与李和平见面，同时还称带给他一封李和平的亲笔信。王俏岭表示，他拒绝看这封信，并且不相信其中内容，因为官方造假太多。
那就在这个焦灼的过程当中，我们走到哪儿，我们在小区里散步嘛，我们走到哪儿他就跟到哪儿，我们一直的那个跟他们那个对骂，让他们赶快滚开，但是他们就不走，然后一直想就是让我劝我那个去天津。这群人早都知道结果，然后等在我们家门口，没有判决书，什么都没有，就拿了一封李和平的亲，说是所谓的亲笔信，但是我们知道这种亲笔信很容易就造假造出来，所以我坚决不看。
王俏岭周五中午对打电话询问的美国之音记者表示，那些国保人员仍在他家楼下停留，要求他立刻前往天津与李和平见面。王俏岭表示，他拒绝接受他所说的劫持方式。李和平的妻子王俏岭坚持认为她丈夫应该无罪释放，认为李和平被判缓刑后应该立刻回家。
宣判之后，他们就说让我去天津带着孩子跟李和平会面。我就说，如果他判了缓刑，立即回家，这是正当的。为什么让我去天津会面？那个肯定是考虑到有一个上诉期，他不想让李和平变卦。
王俏岭还表示，得知判决结果后感到高兴，因为这表明李和平还活着。同时他认为当局秘密审判实际上是破坏法治，是真正的颠覆罪行。 显示当局对该案处理方式心虚恐惧。王俏岭说，将继续为李和平、王全章、吴干等709案被捕人士维权。
一年多来始终没有我丈夫的消息，所以我是很高兴的。因为什么？因为我丈夫还活着，这个消息是确实的。但是呢，全章和吴干，我听了国宝说，都剩全章和吴干了，他们没判，他们就说也是要处理的，然后让那个李文足，因为李文足女士跟我住在一起嘛，让她也好好想一想。
李和平自2015年7月被失踪后杳无音讯，同其他被捕维权律师和活动人士一样，长时间受到羁押。有评论认为，对当事人判处长时间缓刑的目的在于让维权律师晋升。过去一年多来，709案被捕者的家属们一再反映受到当局维稳人员的骚扰、监控、逼迁或者不准年幼儿童入学等虐待。他们多次发表公开信，强烈质疑709案办案过程中司法人员动用酷刑，要求展开公正独立调查，追究相关人员责任，并保障709案被捕者及其家属的人权。美国之音叶斌北京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今天5月3号是世界新闻自由日。在这天呢，台湾的新闻自由的也被探讨，认为被是在亚洲最好最杰出的。那么公民社会、政党政治都离不开媒体的平台。在世界新闻日这天呢，有台湾媒体人就说，有台湾这样的新闻工作环境，他们感到很幸福。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申华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5月3日是世界新闻自由日，无国界记者组织前不久公布了2017年新闻自由指数排名，台湾在180个国家当中名列第45，位居亚洲之首。无国界记者组织已决定几个月后在台北开设办事处，以监督东亚地区的新闻自由。观察台湾自由媒体，这里的记者会每天五花八门，政府官员对媒体不能够躲，而是选择从容面对。在立法院经常看到记者们小跑赶往某会议室，还有几家媒体记者在楼内固定的地方集体等候，因为某议员或者官员会被应邀从会中抽身接受采访。议员们对在镜头前亮相乐此不疲，这是他们的责任，也是他们的特长，出口成章。委员会会议开始之前，应邀接受质询的部会首长往往要在会议开始前接受大批记者的集体提问，应对媒体的问题，回答一个问题往往下不了台，这些在台湾政坛呼风唤雨的人们只好认真回答下一个，不敢松懈。台湾政府包括总统以及政府各部会定期或者不定期举行记者会，这已经成为台湾公民社会的常态。廖宇伦是中国广播公司新闻部的资深记者，世界新闻自由日这一天，他对美国之音说，
我从个人从在台湾从事新闻工作22年，那我非常非常感到很欣慰，就是说我碰到的环境基本上没有太多外部的力量会压迫我，或者是要求我去按照他们所希望的方向去做我的报道。
中国国民党中央文传会副主委胡文奇星期三对美国之音说，
对于整体而言，我想对比现在的一个新闻的一个制作的一个这个环境，我想虽然我们高度的肯定就是记者无疆界组织这个来台湾所谓设立这个总部或是一个联络处的一个这个行为我们感觉到开心以外，但实务上我们可以发现台湾的新闻自由基本上在民进党的执政下面基本上仍然是倒退的。我想我们还是呼吁蔡英文政府，你应该是要比好不比烂，而且在新闻自由的这个处理上面，我想基本上就是不进则退。
胡文奇举例说，民进党动用5000多万新台币试图影响一项有关的民调，他呼吁民进党把心思和资金用在富国利民上。美国之音记者申华台北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接下来我们来看看跟美国有关的消息。 美国议员们告诫美国的航空公司主动改进乘客服务，否则将迫使他们改进。美国众议院交通委员会为美国各大航空公司的高管举行了一场听证会，听取他们的证词，来决定在一名乘客被暴力拖拽出美联航一次超额售票的航班事件之后呢，国会将如何做出反应。众议院外交委员会主席比尔·舒斯特在听证会上告诉美联航的首席执行官奥斯卡·穆诺兹以及美国其他的航空公司高管说，抓住这次机会，否则我们将采取你们不会喜欢的行动。他同时预计，一刀切的方法只适用于一些航空公司，而不是所有航空公司。穆诺兹一再为上个月因为现年69岁的乘客杜承德拒绝为航空公司职员让位而被强行拖走这件事道歉。机场警方从座位上拖拽杜承德的视频在网上疯传。穆诺兹说，在那一刻对于我们的乘客和我们公司而言，我们失败了。作为首席执行官也一样，最终这都是我的失职，这必须成为一个转折点。跟穆诺兹一起参加听证会的还有美联航的董事长以及来自美利坚航空公司、西南航空公司以及阿拉斯加航空公司的高管。在另外一方面，我们看到美国总统川普执政已经满100天了，各界评价不一。富兰克林·罗斯福总统1933年就任美国总统，不到几个星期就迅速行动治理经济大萧条。从那以后呢，就职百日也就成为新总统政绩的评估点，并且形成了传统。美国之音记者马龙发来报道指出，以前的一些总统尽管百日政绩比川普更突出，可是呢，执政初期的成功与否并不是总统以后政绩的永恒指标。有关的详细情况，下面请您收听这篇报道的详细内容。
为了纪念百日执政，唐纳德·川普在宾夕法尼亚州的哈里斯堡举行了一次带有竞选风格的集会。支持者不管任何时候都坚定地支持川普。
To reflect on an incredible journey together.
回顾一下我们共同走过的难以置信的旅程，为即将到来的主要战斗做好准备。我们怎么都会赢，对不对？我们都会赢。
We will win.
川普总统执政100天来，签署了一系列行政命令，让铁杆支持者们很高兴。但他希望推动的一些重要议程在国会都很费劲，最著名的就是健保改革。包括参议院多数党领袖麦康奈尔在内的共和党人对川普的百日政绩大多继续支持。
我喜欢对叙利亚发动的袭击，我喜欢在阿富汗使用钻地炸弹，我喜欢采用更加积极的外交政策。正如我多次说过的那样，我十分赞赏总统发推特的习惯。
川普总统对民主党人来说一直是抗议与抵制的目标。参议院民主党领袖舒默说，这种情况可能会持续。
The president's my way or the highway approach.
总统那种要么听我要么滚蛋的方式是他健保方案缺乏内容，百日执政又乏善可陈的一个主要原因。
The only thing we have to...
我们唯一需要担心的就是恐惧。
Fear itself.
罗斯福总统是在经济大萧条最为严重的1933年的就任总统，他创立了百日执政最为成功的典范。共和党籍总统罗纳德·里根和乔治·布什，以及民主党籍总统约翰·肯尼迪和比尔·克林顿，都克服了执政初期的障碍，创造了各自的执政记录。布鲁金斯学会的分析人士加尔斯通认为，川普可能需要展示一些政绩，以扭转目前最低的支持率。
Success breeds success and failure.
成功孕育着成功，失败孕育着失败。你的弱点一旦暴露，你的敌人可能就会更想与你对抗，朋友们就不愿意与你结盟。
总统研究史学家诺顿·史密斯认为，从历史上来看，总统执政早期通常政治影响力最大。
现在总统面临的最大危险就是曝光度过高，这与总统的所作所为无关，而是媒体对白宫的聚焦过于饱和。
Thank you, God bless you. Thank you.
随着执政的延续，罗斯福、肯尼迪和里根等政绩卓越的总统总能提高公众的吸引力，这可能是川普总统面临的最大挑战。美国之音记者马龙，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欢迎收听。
美国之音中文新闻应用程序更新了，欢迎通过苹果、谷歌、
破亚马逊应用程序商店下载新版美国之音中文新闻应用程序。安卓用户还可以下载应用程序 APK， 手动安装美国之音新闻应用程序。欢迎您试试看。详细内容请参照美国之音中文网，我们的网址是 voachinese.com。
好，各位听众，我们这次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在这儿就告一段落了。非常感谢您收听，节目是由肖华编辑，陆阳导播，我是赵婉成，祝您晚安。
美国之音新闻，美国强化对朝鲜金融压力的制裁措施。美国国会众议院以多数票通过提案，支持川普政府对朝鲜的金正恩政权采取更严厉举措的呼吁。法案提出者之一众议院外交委员会主席罗伊斯说，立法通过追讨那些使朝鲜具有挑衅能力的人，赋予行政当局有力工具来保卫美国和我们的盟国免受朝鲜核导弹的威胁。俄罗斯发起的叙利亚停火谈判于星期三和星期四在哈萨克斯坦的阿斯塔纳举行，美国国务院派遣特使作为观察员出席会议。白宫发表声明证实了这一消息。在这之前，美国总统川普和俄罗斯总统普京进行了电话交谈。白宫说，两位领导人进行了非常好的交谈。据信，这是自美国军舰4月4号对一个叙利亚空军基地发射数十枚巡航导弹之后，两国领导人的第一次直接接触。川普下令的美国导弹打击是直接回应叙利亚在那之前数天使用化学武器进行的一次袭击。那次袭击造成将近100名平民丧生。而俄罗斯对美国的打击做出了愤怒的反应。白宫星期二的声明还说，美俄两国领导人还讨论了设立安全区的问题，以便为了人道主义和其他众多原因而在叙利亚实现持久和平。被川普总统提名为美国驻中国大使的爱奥华州州长表示，他如果成为大使，将在朝鲜问题、贸易纠纷问题和人权问题上对中国采取强硬的路线。路透社报道，爱奥华州的州长布兰斯塔德说，他将运用他几十年和中国打交道的经验来促使北京做更多的事情，限制朝鲜研制核武器。在南中国海问题上，布兰斯塔德也表示要采取强硬路线。他在国会参议院的听证会上说，不能允许中国使用它人工建造的岛屿来胁迫周边国家或者限制海上和空中的自由航行。中国外交部星期二呼吁朝鲜问题各方保持克制，避免半岛局势进一步升级。与此同时，朝鲜官方的中央通讯社指称，美国的轰炸机在朝鲜上空进行了核弹投掷演习，并且称美国总统川普是战争贩子。美国敦促中国在朝鲜问题方面发挥更大的作用。川普总统多次表示，美国对朝鲜的战略耐心已经耗尽。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说，当前朝鲜半岛局势复杂敏感，高度紧张，希望各方保持冷静克制。美国参议院星期二批准由川普总统挑选的华尔街律师克莱顿出任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主席，这个机构为华尔街制定政策和规则。一些温和派的民主党参议员和共和党参议员投了赞成票，最后以61票对37票的表决通过了这项提名的确认。美国之音新闻。
各位听众，
美国之音现在结束今天下午6个小时的中文广播，下次广播从北京时间上午6点钟开始。美国之音中文广播已经进入每周7天每天24小时运作，欢迎您通过网站 voachinese.com 或者亚洲7号卫星以及亚太5号卫星收听收看美国之音的节目。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